政见周刊。各位同修，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。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6月24号到6月30号所发表的文章，愿与同修互相切磋，共同精进。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。
心得交流，在台湾赤坎楼景点讲真相的心得。作者：台湾大法弟子。赤坎楼是台湾台南唯一的讲真相景点，目前有三条大横幅，一条是退党中心，一条是法轮大法好，一条是天安门自焚。展板有25块，另加一台电视，场面虽然不小，能让中国人看到不少真相，然而时有干扰，警察局或市政府会因为接获民众的投诉电话而前来关切。此外，参与赤坎楼讲真相的同修人数不多，不少时段甚至只有一两个同修。为何会有那么多人投诉？为何同修不愿意参与呢？关于投诉问题，香港景点之前也时常发生，香港同修会和来的警察说那些人是特务。说实在的，当时的我并不是很认同香港同修的说法，那时我想，真的都是特务吗？所以当我发现赤坎楼也有人投诉时，我开始注意这个问题。我曾到赤坎楼周围的商家征签，我也询问那些来到赤坎楼的台湾游客的反应。针对支持者，我请他们做正面投诉，帮我们说话。我发现台湾民众普遍支持我们，当然也有中立者，也有极少数负面者，但是不管他们持什么态度，很少有人态度强烈到真的想去投诉。关于这一点，我的理解是一般常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除非真的办到他头上，否则他不想和警察打交道。我们都知道台湾的特务几十万，其中针对大法来的肯定最多，因为恶党最怕的就是法轮功，尤其我们的退党中心，那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。所以针对投诉这个问题，我想我们可以向警局询问投诉人是谁，那些留有姓名和地址者，我们可以找上门告诉他真相。至于那些无名无姓者，我们除了向内找出可能的不足，我们也要告诉警察真相，让警察了解那些人的可能背景。关于很少同修参与景点这件事，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和同修做好交流。有些同修是害怕面对面讲真相，有些同修是因为安逸心而不想去景点，有些同修不喜欢排班，觉得时间被绑住，有些同修是因为和某位景点同修之间有矛盾而不想去景点，有些同修则是忙于其他大法项目等等。针对不同原因，我想我们都可以和同修交流，不带任何指责批评的心，善意的和同修交流，破除同修的心结，必要时也应该提供协助。除了上述原因，事实上有部分台南同修一直觉得景点的布置不美观，所以提出一个新方案，可是参与景点的同修认为该方案不可行，由于双方都觉得自己的方案比较好，所以长期以来台南同修无法形成一个整体。我曾经埋怨那些不参与景点却坚持改变景点的同修，认为他们不但没参与景点，还给景点负面能量。终于有一天我发现，原来这一切都是我的心促成的。 美其名是觉得新方案不可行，认为自己的方案比较好。可是师父不是说过，方法好坏不关键，关键是大家新奇吗？我越执着新方案的缺点，同修就越看不到该缺点。我这边还在想，同修怎么就认识不到呢？他们当然认识不到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发自内心感谢他们的付出。不管新方案可行性如何，同修想让景点更加美好的用心是值得肯定的，应该被肯定的。况且我认为的缺点也只是我所在层次的认识。修炼呀修炼，同修为何这样，为何那样，这么简单的道理同修怎么就不懂呢？不是这样呀，同修之所以坚持，只因为他们一提新方案我就动心，就因为我这一关一直没过，所以老是要过。事实上当我认为这样做才行，那样做不行的时候，我真的以为那件事情是我做的，是我的办法让它成功的。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师父在做，而师父是根据大家是否念正心齐来安排成功或失败的。说什么慈悲众生，甚至认为自己的坚持是对中国人最好的，就算我所坚持的方案真的比较好，但我和同修无法形成一个整体，导致景点长期人手不足，甚至干扰不断，我这真是对众生好吗？不参与景点的同修当然可以提意见，可以批评，因为我是在修炼，修炼就是修自己。师父说必须做到谁说都行，有就改，无就注意。洛杉矶市法会讲法，我只能要求自己多做事少批评，我不能这样要求别人。每个人的认识不同，自己所在层次的认识是用来指导自己修炼的，我怎么可以把它拿来要求别人呢？说到讲真相，我理解在台湾景点讲真相，中国人和台湾人同等重要。台湾人虽然没有参与迫害大法，没有加入恶党，但是不少人对这场迫害的原因和严重程度不了解，所以没有表态支持大法。而我们知道没有表态是留不下来的，所以最近每当我看到台湾游客，我就举着迫害展板说，迫害十年了，我们需要大家的支持，请支持我们。果真每个人都有反应，很多人就会说支持，我支持你们。这话一出口，或许它就属于未来，不属于过去了。我理解我们和世人的互动是很重要的。曾经有位开天目的同修看到有些世人和我们的展板隔着一层薄膜，当我们告诉他展板内容时，薄膜消失了，对方就会有反应。关于劝退中国人，我理解一个人是否得救不光看他是否退了，而是看他是否发自内心退，发自内心退，他体内的毒素才能被清理掉。而要让对方发自内心退，我理解我们必须真心为他们好，所以我们要察言观色，要考虑他们的接受能力，而不是一味地讲真相。说中国和以前不同，现在多好，我就说那是因为你好，老百姓好，不是党好。你看现在恶党多腐败呀，而腐败这点他们都很认同。说恶党给我钱让我出国玩，我就说你的钱是你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，是你在工作，你在缴税，是你养活党，不是党养活你。问我哪个党执政好，我就说不能一党专政，老百姓没有保障，要多党轮政，老百姓才能真正的当家做主。说自己喜欢温家宝或胡锦涛的，我就说那很好呀，等共产党垮台了，中国民主了，老百姓有投票权了，你就可以投票选他当领导人，你爱选谁就选谁，这多好呀。如果他说自己爱恶党，我就笑着说不是啦， 你是爱中国，对不对？中国人当然是爱中国，共产党根本不珍惜中国人，我们不要爱他，帮你取个名字，爱国退党，或爱华、爱中华、锦华、锦绣中华、美华、美丽中华等等。要记得，我们是中华儿女、炎黄子孙，不是马列子孙哦。总而言之，就是尽量顺着他们的执着，不要和他们争辩，真的什么都听不进去的，我们也不要动心，不要灰心，更不能对他产生不好的念头。我们的一丝一念是有强大能量的，我们只能救人，不能推人下地狱。说到推人下地狱，我想到了导游。有时候我发现我对导游的好并不单纯，是有目的的，我并没有发自内心的想救他，只因为他会影响中国人得救，我才对他好的。我发现自己有分别心，也正因为我有分别心、争斗心，我才能碰到干扰。如果我没有这些心，对谁都是慈悲的，那么即使对方有坏思想，他也只有两种选择，不是被正过来，就是赶紧逃离。事实证明，当我归正自己之后，不少导游见到我都是笑呵呵的。景点同修前阵子制作了多块展板，但是赤坎楼管理员迫于上级压力，不让我们将展板靠赤坎楼的墙壁摆放，只准我们用手拿着。由于展板数目多，同修人数少，为了让中国人看到更多真相，我们有时还是将展板靠墙。弄到最后，管理员说要拍照，关于这件事，我觉得自己做得不好。管理员为了保自己的饭碗而限制我们，我们除了和他讲真相之外，更要重视和他的上级讲真相。在他的上级继续向他施压的情况下，我们应该体谅他的难处，不要将展板靠墙。虽然同修人数很少，无法展示多块展板，但是我理解，展板多固然好，整个场的慈悲祥和更为关键。我发现，当我们的场非常祥和，每个展板都能起到很大的作用。我理解，修炼人不应该执着于任何事物，包括展板。神只看人心。记得曾经看过一篇心得，很多同修为了某事争签，由于同修的心没有到位，虽然最后争到不少签名，事情却毫无进展。相反的，在气候非常恶劣的情况下，同修坚持争签，一整天下来，由于路上行人稀少，争不到几个签名，但是事情却得到很大的进展。什么是成功？什么是失败？人世间看似成功，在另外空间可能是失败。人世间看似失败，却可能感动了另外空间的神。我想，我们可以鼓励同修来景点举板，因为展板确实能让世人看到很多真相。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，唯有整个场慈悲祥和，世人才会被展板的内容所感动。关于上面提到的和管理员上级讲真相，台南文化观光处处长打从一上任就将我们从赤坎楼里面赶出去。前几年对前去讲真相的学员态度非常恶劣，这一两年态度虽然明显改善，但还是不希望我们在赤坎楼对面讲真相。今年五月中旬，他甚至当着举板同修的面说出难听的话。看到他这几年的表现，我曾经有放弃他的念头，还好师父的法理教导我，凡事要向内找。我问自己，我慈悲于他吗？答案是没有。虽然之前写过信告诉他真相，但是我只顾着告诉他我自认为很重要的讯息，而没有深入了解他的心结所在。我发现我写信的动机并不单纯，虽说想救度他，背后却隐藏了一颗求他帮忙的心。除了我之外，我发现前去找他的其他学员也或多或少 倒有一颗求他帮忙的心。我想到香港警察举着大拇指称赞香港学员了不起，香港学员设立的景点并不美观，但是学员放下生死的那颗心感动了上天，也感动了世人。我理解我们必须证实大法，让世人从我们身上看到真善忍，世人才会敬佩我们。我理解真就是不虚伪，真诚待人，善就是为人着想并救度他，让他有个美好未来，忍就是坚忍不拔并宽容世人在不明白真相时的种种恶行。最后请公路师父在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和同修共勉。记住人的理是反的，所以在修炼中遇到的麻烦事情不要都把它当作是矛盾来了，对自己正事的干扰，对自己正事的冲击，我这个是主要，那个是主要，其实很多事情不一定像自己看到的那样，你们真正的提高，这永远都是第一位的，你们自己的修炼圆满，这永远都是第一位的。以上是我在赤坎楼讲真相的心得，由于层次有限，不妥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，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，谢谢各位同修。
话说名利情，作者莲子。传说大清皇帝乾隆下江南私访时，有一天同一高僧站在长江边的小山上，看着江面上许多南来北往的游船，乾隆突然问高僧，你看这江面上有多少艘船？高僧沉吟片刻答曰，只有两艘。何谓两艘？乾隆紧接着问道。高僧答道，一艘为名，一艘为利。皇帝也是个常人，也许乾隆是想用这个难题来考一考高僧的智慧，看他怎么回答。可是高僧是个修炼的人，有智慧的人，他不但没被这个难题难住，反而歪打正着，用了一句禅语，绝妙地揭示出了人类社会最本质的东西，名利。并典故乾隆，世人都在名利之中，包括皇帝也是如此。修炼的人就是不同，他不在名利世俗之中，把人世间的一切看得非常清楚，所以才有如此绝妙的回答。我们是大法弟子，修的是宇宙的根本大法，用宇宙的最高特性真善忍来指导我们修炼。因为法大，修的层次也高，对名利的诠释，对世间万事万物的认识，更应该比那个高僧高出几筹。大法弟子是在常人社会中修炼，有别于过去出家修炼的僧人，不脱离常人社会这个状态，也可以说每天都处在名利情之中。而我们却要逐渐把它看淡，直至最后彻底把它放下。所以才难，才修得最扎实，才修得特别快，一试就能修成。因此大法弟子应该做到身在俗世，不为世俗所动，念在方外，不动方内之情。当然说起来容易，要真正做起来谈何容易，不经历一番剜心透骨的去执着的痛苦过程，就能把那个千百年来形成的人的壳去掉了吗？那是不可能的。在修炼到最后的时刻，我看到身边还有许多同修仍然泡在名利情之中不能自拔，有的固守着人的这些执着和观念不放，有的把人世中的那些幻象看得实实在在，忙着买房买车买高档家具家电，提高在人中的生活品味和质量，有的拼命地为儿孙积攒家业尽义务，盘算着老有所养， 总之把一切一切的人心，一切一切的执着都保护起来，甚至还从大法中为自己找借口，美其名曰要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状态修炼。说起来向内找，自己意在其中，只是表现的时轻时重而已。修炼的人当静下心来的时候，谁都知道常人中的任何一样东西都不能带到天上去，谁都明白修的执着无遗漏才能圆满，谁都懂得生命中除了自己本性的一面外，所有后天形成的固执都必须修掉才能回归到天国世界。可是一到了现实中就犯迷糊，就神魂颠倒，就忘乎所以，就明知故犯。所谓人在迷中，被常人这些假象迷住了，就是如此。可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修炼不同于历史上任何的修炼形式，一世修不成，下世可以接着修。大法弟子没有下一世之说，就这一世。眼看着正法进程在急速推进，留给大法弟子的时间和机会也越来越少，每荒废一分一秒都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，都是对众生的犯罪。如果我们用一件容器来衡量一下自己，我们没有修去的人心、执着、观念还有多少？我们来时签下的誓约兑现了多少？我们的心性位置在什么层次上？我们离圆满的标准还有多少差距？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人会大吃一惊，其中包括我自己。同修啊，名利情是我们下走到三界之后，在千载轮回中强加给我们的身外之物，它是人所具有的东西，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，这一切本来就不属于我们，它是我们返本归真路上的最大障碍和羁绊，只有清除和斩断它，才能顺利返航。师尊曾开示我们，修去名利情，圆满上苍穹，慈悲看世界，方从迷中醒，红盈圆满功成。那我们就赶快从迷中醒来吧，抓紧时间修去名利情，跟师尊圆满上苍穹。对同修简前的一点浅悟，作者大法弟子。最近周围出现两起同修简前不知该如何处理的事，前些日子网上也登了一篇有关这方面体悟的文章，多数同修认为简前应该交到资料点。对此我谈一点个人的浅见，似乎许多人都遇到过简前这样的事，对于该简不该简，简后是自己花还是送出去，许多人都是在琢磨这个事怎样做才对。我觉得大法弟子修到今天都应该对法理有一个成熟的体现，在遇到形形色色的人间事情时，心要自然同化在法上，想想法中是怎么说的，看看自己的基点是在法上还是在人上。我记得师父讲过许多这方面的法，当一件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做时，你想想一个菩萨一个佛会怎么做，正念一出就知道该怎么做。那么一个神会去捡人间的钱吗？他会对人的东西感兴趣吗？他的基点和境界根本不在人这。那么我们为什么在捡到钱时心里会不自觉地产生出一种喜悦或兴奋？这里面除了骨子里利的心没去干净外，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捡钱的背后有一个思，我捡到的，我的运气，我送给施主，我送给资料点。而这种思有时不容易觉察到，这种观念的固执有时藏得很深，谁欺负了你，你找他老师找他家长，看到钱你要捡，就这样教育他转法轮。强人捡钱会极有，同修捡钱大多数是送出去。 其实其间的心性距离我看并不比常人高多少，常人捡钱之后那种高兴静的思，只不过是在我们身上有了另外一种表现。可是这种送到资料点的钱究竟是谁送的呢？肯定不是施主的心愿。如果我们把自己当成一个神在人中的大法图，心平静而祥和，视万物而不惊，真正像师父在道中讲的视而不见，不迷不惑，真的具备这种境界的时候，那么见到钱时不会去动捡的念。修炼人连自己的利益心都得干净的放下，怎么还能去捡别人的钱呢？其实说简单了，就一句话，不管看到了钱或什么东西不是自己的，不要捡，不要有那种有为之心。即便是送给了资料点，也不是你的威德，而且这钱多少显得有点不干净。如果给资料点送钱，那就纯纯净净的拿自己的钱去送。大法弟子今天做点什么都要给未来留下来，所以我们的心和行为一定要纯正。师父在转法轮施与德一节中告诉我们，我们不想追求常人要得的东西，而我们所得到的又是常人想得都得不到的，除非修炼。法理和人的理是反的，从这一点上看，我们在不断改变人的观念的同时，境界应该有一个大的提高，而不是在减与不减的这些小处绕来绕去。一点浅见，不当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走出去，正念面对面讲真相。作者：大陆大法弟子。这几天自觉修炼不在状态，因此三件事的侧重点自然就放在学法练功和增加发正念的频率上了。今天我也是再三求师父加持，自己出去讲真相之后才付诸行动的。下午我借上街买衣物之机去找有缘人劝三退，正巧另一同修也想去买东西，我们就一起去了。当我来到第一家个体商店，同修就给老板讲起了真相。我一边试衣，一边暗中配合同修发正念。老板是个善良人，很快接受同修讲的真相，并将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这九个字记在了心间，还表示自己本人没入过任何邪党组织，负责将自己的孩子及丈夫讲通，要他们也记住这九个字，退出邪党相关组织，在大难来时保平安。还给我们讲了本地善恶报应的几个实例。我们接着又去了另一家商店，卖服装的是一位老妈妈。我们在挑衣时，我问她，这位老大妈这么能干，您一定读过很大书吧？大妈说她只读了个小学毕业。我问，您是否戴过红领巾？她回答说，是戴过，不过现在要废掉了。我问她，有没有人给她退出了？她表示，没人给她退。我就说，我给您退掉吧。她就将自己的名字说给了我。我们劝她将真相也告诉自己的家人，同修说他女儿和外孙的都已给退掉了。老大妈就将自己老伴、儿子、媳妇的名字都报给了我，并告诉我应给他们几人退掉哪几样。我们问他能否给家人做主，他说能，并主动向我们要大法护身符和真相资料，不停地感激我们。我们也祝福他们家幸福平安。就这样，我打破了近几日来怕开口讲真相的局面，同时我单独劝退了一名高考生。总的说来，只要我们有心救人，并抱着一种慈悲对方的心，讲真相不是很难，更何况有师父时时在身边呵护着我们呢。个人所悟，如有不当，望同修慈悲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